利未记第三章有没有想看的？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三章，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第一节，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里提到了平安祭。平安祭呢，我们读它的英文呢，它讲的是什么？ Fellowship offering。所以这个呢，它这里边呢讲到了，它就是更进一步的来解释的。当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呢，它讲到是就是平安。所以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大家都知道哈，讲到平安祭的时候，以色列人观念当中，平安一定是和神关，是和神有关的。所以他们见面了，平安，他不是说你最近好不好，是最近你跟神好不好，这个意思。所以他当以色列人讲到平安的时候，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平安的关系，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得罪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说他说平安，说最近平安，就是我没犯罪没得罪神哈，我还是平安的，和神面前是平安的。所以这里讲到了平安祭，也就是讲到了一种关系。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有个团契的，是与神之间表明与神有个关系的。那我们嘛，我们这两天参加那个中国桥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 Michael 弟兄他讲到了什么禁食，是不是表明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边有个祭呢，也是表明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前面那两个祭，燔祭还有什么祭？
素祭。
素祭是表明人对上帝的一个心意的，而现在呢这个祭开始表明了一个双向的关系了，祭不是单向了，现在可以表明双向的了。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平安祭呢是双向的哈。我看怎么来表明这个双向的，这是个核心的。然后讲的说，你如果用牛，不论是公的还是母的都可以，只要没残疾就可以，不一定是公牛。然后也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我们还记不记得按手表明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与他联合，但是在燔祭当中表明的是什么？赎罪祭，燔祭当中表明罪和他联合，但是这里边呢就表明和这个祭牲是联合的，这里边就没有说把罪给他，而是与他联合，这个就成为了这个祭物，就成了人与神献祭的这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媒介了。看到没有？就是我和他联合，我要给神了，我和他联合了，然后把他给神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然后也要把他宰了，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跟燔祭一样的，血一定把它拿出来撒在坛的周围。然后呢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我们下面读一句我们就明白。然后说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牛，不管公牛母牛，把它杀了，把血取出来，这一切都是按照什么燔祭的做。但是跟燔祭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牛的内脏，记住哈，内脏，内脏不是五花肉哈，那个肥油把它剔起来，而是内脏里边的肥肉，肥油啊，这是油，那是肥肉，这是肥油，把它要都要剥离出来，无论肝上的、肾上的，还是腰子，就是肾哈，还有什么这上的脂油、心脏上面的这些包着这些脂油，全要给它剥离下来。剥离下来之后的话呢，把这些脂油其他的那一部分按照献燔祭的那个形式摆在台上，然后把这些油呢取出来的油放在上边。明白什么意思没有？没明白啊？动着没有？嗯，对，动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下边那一部分，除了这个内脏的脂油把它拿出来，这部分与燔祭不一样之外，那么把这个脂油剩下的处理全部按照燔祭的方法来处理，然后把燔祭都摆好了，然后这不油吗？把这油放在上面，要火上浇油，是这样子啊，这叫平安祭。但是这里这
腰子呢？
腰子就按燔祭的方法烧嘛。腰子记不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就是把它洗了，要洗干净就行。但是这个跟燔祭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其他的都按燔祭献，只是把那里边的油要拿出来， 记住是内脏的脂油，不是五花肉的油，要把它剔起来哈，那叫肥肉，里边的叫什么？
脂油，
脂油，就是内脏，内脏里边的，对，你知道内脏上面那个油呢是纯油，所以我们胖的人都知道减肥为什么那么困难。我们但是我们减肥减下来的呢，最麻烦的不是我们这个肥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说医生会告诉你减肥就是人不要轻易的肥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些胖的人呢最危险的是内脏上的那个油是减不下来的，那个才是致命的，所以那个是纯油，那是最好的。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定要吃油的，买肉一定要买肥肉，猪的肥肉，然后要把它炼成油然后吃，因为没有油，因为油是什么？油是代表着最好的。所以谁家上谁家看，你家猪养那么瘦呢？没吃好东西嘛，他就瘦嘛。所以现在看到处都是胖子，那时候呢没胖子。有一天我拿出我们大学时候入学时候照的相，哇，跟难民似的。所以呢，脂油特别是内脏上的脂油表明是最好的。那么这里边讲的脂油不是讲的肥肉哈，不是讲的肥肉，而是讲的内脏上的脂油，就是说最好的。经过了你养这个牛，比如说养了三年，哇，经了三年，这个牛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精华，放在里边了，最后烧了，是这样的。然后呢，第六节说，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所以同样沿袭着像前面那个番祭也好，或者是素祭也好，它都是有不同的。你献不起牛，献羊，羊呢也是。不论是公的还是母的都可以，但是必须没有残疾。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这跟前面是一样的。然后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还是把火祭献给耶和华，但是不同的是，其中的脂油和整个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上的脂油，就是靠近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食物的火祭。那这个羊和那个献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个尾巴要全部献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羊的尾巴里边全是脂油。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叫什么，蒙古人或西藏人，他们那个反正是用面的，是面的那种油酥啊，那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总而言之，那个东西必须是用羊的尾巴的油来做的才香。我们北方人呢吃那个叫什么，吃那个油茶，油茶面，真正的油茶面是要用那羊的尾巴里边的油，羊的尾巴整个就是个油，很好吃的，很香的，尽管它是油。所以那个是也是最肥的，这个呢全是就全献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一样，按照那个火祭献上，然后把这个油呢放在上面，然后烧给耶和华。但是这里边提到了一件事情，什么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所以这里边用的是一个拟人的方法，神当然不是吃这些东西了哈。但是呢，这里边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是要以这个为食物，他要把它吃下去。如果端给你一个东西你吃下去，表明什么？
接受，
表示喜欢。所以这里也讲说，为耶和华，后边讲过馨香的火祭，为耶和华所喜悦的馨香的火祭。所以甚至于有地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一闻到这香气就喜悦。他这是一种拟人的方法在讲，这里边表明了耶和华神悦纳并且当作食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十二节说，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同样这里又讲到了山羊，可以献山羊。山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宰在坛的面前，然后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一样的做法，然后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油脂、脂油都是耶和华的，也是把这个脂油献给耶和华，做好像是神的一个食物一样给他。十七节就是一个结论性的，你们在一切的住处脂油都不可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说除了血和脂油都不可以吃，因为这两样它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这就是第三章，大家看到了什么？没看到哈，没看到。我们翻到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这里边再一次讲到了平安祭。所以当我们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呢，我们看前面它是一个五祭的一个总原则，后边呢它就讲到了一些细节的东西，并且这些在献的过程当中它要与什么祭同献一起来献，它这里边就有详细的说明。这里边讲到平安祭，说人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条例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均匀的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所以这里边有为什么人要献平安祭呢？第一个原因，他要感谢上帝，表达感谢，要表达感谢。那么这里边说他可以用什么呢？也可以献上面，用面做的。那么就用面怎么样献呢？是这样，做成调油，做成饼，然后献给耶和华神。那么要由于感谢的祭一同献上。那后面我们会讲到感谢的祭。十三，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所以要如果他是为了感谢献的时候呢，他要用必须要用这个饼呢，就要有酵了。记不记得前面我们一直讲没有酵，这个呢就要有酵了。然后呢为感谢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要归给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他要把一个饼给耶和华为举祭，举祭就是举起来，后边我们会讲要举祭，要举起来，那个我们先不讲，我们后边我们会慢慢再讲。然后呢就归给谁了呢？归给这个祭司了。然后十五节说，为感谢平安祭牲的肉，看到了这里边他要喝那个火祭啊，也包括这个不但有这个饼也要有肉的。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所以这里边看到了，这个是可以吃的了，平安祭开始可以吃了。前面讲到那个是不可以吃的，归给谁？归给祭司。燔祭不可吃，全献的。然后素祭祭司是可以吃的。然后呢这里也讲到了要归给谁？归给祭司。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说如果他不是为了感谢而是为了还愿，甘心乐意的一个还愿的话，这里边说讲到了说还愿，一个甘心乐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经常性的表达，一种感谢，表达一种不是为什么特别的，我就是为了感谢，我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就常献，就这样的人叫甘心乐意献的。说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赠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所以这里边就规定了这些祭肉和祭素祭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时候吃，在什么日子吃，过了那天就要把它拿掉。那么第十九节说，挨了污秽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要洁净哈，吃这个肉的时候不是就是好像来了就吃，你要洁净自己然后再可以吃的。然后呢，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是觉得说我感谢你，你不可以，你要感谢，要怀着一个清洁的心，你要首先洁净自己，然后再献平安祭的肉。虽因为平安祭这里没有有关赎罪的事情嘛，但是虽然没有赎罪的事情，你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的还愿，你甘心乐意的，你依然要洁净你自己， 不是你觉得你好像说我没什么事情，我就是来表达一个感恩，我就可以马马虎虎，也不可以，依然要洁净自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献这个肉。如果你因为你没有洁净自己，没有自洁，你吃了这个平安祭的肉，要在民中被剪除，吃这个肉都不可以的。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净可证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被民中剪除。就是说，凡不洁净的，你没有自洁的，你献平安祭的时候，你吃了，你也必被剪除。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下来奉给耶和华。所以平安祭当中呢，也要有一部分要献给耶和华，然后呢，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所以又加上一个摇祭，也就是说在献这个平安祭的过程当中要加入一个摇祭。摇祭的意思，举祭就是举起来，举两下，在耶和华神面前举两下。摇祭呢，就是把它举起来，在神面前摇两下，这叫摇祭。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所以讲得很清楚，胸和这个腿这两部分呢，右腿，这有没有讲右胸？没有讲。右腿和胸这两一部分呢，做了举祭，做了摇祭之后，就归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着右腿为份。所以这右腿和胸呢，归谁了？归祭司。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然后说35节说，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就是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这是在利未记当中告诉我们说，这部分也讲到了说平安祭它应当与那当中有什么祭，也包括素祭的，对不对？也包括什么摇祭，也包括举祭，但是呢，这里边都是火祭，都是要经火的，都是要经过火的。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把那个优质最好的一部分放在上边，那么要把它烧了，归给神。但是这里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有一部分是归给谁？献祭的人。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的食物，耶和华神也吃了，好像是耶和华神也吃了，也悦纳了。然后什么？献祭的人也吃了，然后祭司也吃了。我们看到没有？整个的参与的各个方都是有份的。这表明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就是好像说我们和这个祭司和神在那里坐席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坐席，每个人都在当中有份，每个人都在当中来吃。所以这样的是什么呢？以前的是不可以吃的哈，那只有祭司可以吃，素祭当中只有那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而且祭司怎么吃。那么这里边呢，又讲到了说什么呢？当他这里边讲到了，我们翻回到第三章，当我们这里边讲到了说，他给你规定第几天吃，当天就得吃完，吃不完就得扔了，拿火烧了，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物。一旦你比如鸡肉，你搁那里都发毛了，长毛了，这就不好了，因为那是圣物，所以你要不要让它腐败，在它腐败之前你要把它烧掉，也不要让它腐败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看牧师呢很生气，在教会门口吵吵嚷嚷，有一个牧师在教会吵吵嚷嚷，我去说为什么吵吵嚷嚷呢？牧师在教会门口很不好，因为什么呢？这个牧师呢，每次呢他自己呢要给教会呢买那个圣餐那个饼，每次都他买，但是每次呢负责掰饼的人呢都掰，每次都不能够掰正好嘛，他也不吃完，所以呢那教会也大，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呢没吃了的，他就倒回那个一个大桶里边，然后下次呢再拿出来一张饼，然后再掰，然后再往回倒，所以里边剩的都是下边一层都是那个掰过的， 所以时间很久，一年多，所以上面的饼呢拿出来看没有事，但是下面那些碎的饼都已经长毛了，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尊重的，对圣礼的一个不尊重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也是一样的，所以他有他的这些规定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献祭呢他有时间限制的，可吃的你不是说哎，我吃的多长时间，吃那拉肚子的，这是小事情，更重要的是使这祭物，献过祭的物什么样出现了一个腐败了，不尊重。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献祭第三章的平安祭，我们有没有明白一点点？首先我们知道表明的是一种关系开始变得双向了，而且是好像是我们讲的是祭司是什么，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人透过这个中保然后怎么样，这个一起还有那个上帝一起来同享祭物，这是一个什么和平，不单是个和平，而且是一个我们平时能不能来到上帝面前，那坐在他的吃他的席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又为人预备了这样一个可以怎么样和他一同来分享食物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宴席一样，我们坐在这里这种关系就是不一样了。好，现在有没有明白一点点？还不明白，有没有明白一点点呢？好了，给大家再看两段经文，然后我们再问问题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刚讲过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八节，还记不记得讲到了祭肉的事情，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八节，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
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坛上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所以吃祭物哈，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与这个坛有关的，说明你跟他是有关系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当一个人你可以吃这个祭物的时候，表明你与这个坛有关，这个坛表明什么？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对不对？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借着什么？祭物，对不对？借着血祭物，因为那个血呢可以遮盖这个坛，遮盖的坛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所以才能够与神相遇。所以我们明白啊，表明这个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好，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我们就应该明白了。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节和五十六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一直读到五十八节，对。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那还是死了。
好，谢谢，就活到这。主耶稣跟他门徒说，说他的肉和他的血是可吃可喝，但是哇，什么意思？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们解释说，人子的肉人子的血很重要，吃了人子的肉喝了人子的血表明什么？和他有关系，和他是有关系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给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别洗、哦、你是我的夫子不能给我洗，主耶稣怎么说？说如果你不要我洗你的脚的话，你就和我没关系了。保罗那彼得怎么说？那你给我洗个澡吧。
我若不随你，你就与我无分。
好了，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什么？吃着人子的肉，吃着人子血，表明他是与神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是什么？是隶属之间的关系，一个联合的关系。而且这个隶属也好，联合也好，最后是可以得到永生的，看到了没有？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的。 不但是罪得赦免，而且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好了，那我们明白这两件事情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看到了说，哎，献祭的人，还有这个大祭司，还有上帝在一起来，好像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在那里分享祭物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好了，下面就不再多提示了。好，我们大家讲的都很好，都给我们很多的好的一个提醒。平安祭表达感恩、还愿、甘心乐意。甘心的乐意呢，表明就是爱神吧，甘心乐意表明爱神。所以呢，平安祭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通常都是他们在欢喜快乐的日子献平安祭，欢喜快乐的日子献殿呐，或者他们在过节期的时候献平安祭，来与神这里边告诉我们来献这个平安祭，他们都是欢喜快乐的。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的说，表明一个关系。这个平安祭呢，现在要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单单是个单向的了，现在开始变成双向的了，双向的，而且三方都到齐了。祭司、媒介、上帝加上人，献祭的人，三方都到齐，在那里来坐席，表明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平安的关系，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而且这里边是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是献祭的人可以参与、可以吃的这样一个祭。那么我们看到前面讲到的说，这个吃喝很重要。前面我们读到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讲到的说吃喝，后边一句话是什么？所以你们吃喝要荣耀神，吃喝是可以荣耀神的。不信上帝的人吃喝为了什么？为了肚子能够饱。而信神的人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记住了，我们吃喝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好，前面我们就讲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的。他不单是那大祭司，他也是祭坛上的那个祭物。所以这里我们就理解吃喝他的血，吃喝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什么？那个 communion 叫什么？圣餐。我们就想到了圣餐，是表明一个联合。我们是透着这个祭物，我们这样联合，我们也是与基督这样的联合，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蒙神悦纳，也借着这样吃喝他的肉和他的血，有他的生命，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同样，那么这位基督呢？他不单是平安祭，他也是赎罪祭，他把我们洁净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可以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当中一直启示一个道理是什么？羔羊的宴席，在启示录当中，最后大家都要赴羔羊的宴席。我们是如何参加羔羊的宴席？我们跟谁一起参加羔羊？我们是什么位置？我们是羔羊的什么位置？参加羔羊的宴席？
心腹。
心腹。所以他那里边比喻就好像说，父给儿子在什么？在娶亲。所以也同样是三方到齐了，神这位祭司，这位大祭司，或者这个祭物，他借着这个祭物将这个教会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做羔羊的婚宴。羔羊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第六节，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已经预备好了。心腹讲的就是教会哈，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干净了，洁净了，然后怎么样？合一了。干净了，合一了，就好像说那个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你要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的。好了，然后说就蒙恩，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什么？就是基督的义给我们了。这个细麻衣啊，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啊，是基督的义。然后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真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来坐席，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完全的拯救。所以平安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平安祭表明了我们借着这祭物，人神为人借着这个祭物可以与他建立一个关系，可以与他坐席。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那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那祭物呢就是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也是才明白，原来主耶稣说吃喝他的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够怎么样与他有份，才有新的生命，才有什么，才有一天可以赴着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就绝对不会轻看那个叫什么 communion 圣餐，我们不会圣餐，因为那表明我们是与主的联合，我们与他身体有关的，我们与他的血是有关的。我们不会轻轻松松的说，哎呀，反正就是一个饼嘛，就吃了就算了。不是，那是表明我们与借着基督与基督的联合，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血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命血呀。我们可以靠它洁净，我们也靠它得生命。洁净的意思就是得生命哈。洁净的意思就是你罪得赦免，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平安祭呢，这里边看了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样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许多的哈，我们就找几个我们看看就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所以这里提到了他就是祭物，所以说呢，他就讲，所以我们该效法神，效法神就效法基督，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要借着这位基督所显明这位上帝的一切的美善，我们要学习这一切神的荣美、公义、圣洁和慈爱，他的温柔、他的良善、他一切的美好，我们要学习神。因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嘛，儿女像父母，这是正常的，像爸爸是正常的。所以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讲到了说，基督呢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中保。中保的概念不单包括祭司，也包括祭物，所以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所以呢，我们今天圣经也告诉我们，我是天，还记不记得天使报佳音？路加福音第三章是不是？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天使就宣告，唱歌，天使天君唱歌怎么上？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你们什么叫喜悦的呢？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所以平安祭，我们今天怎么得到平安？所以你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祭，平安祭是如何看到了基督的影子。所以我们讲到说，神一直在慢慢的在启示他自己，慢慢的在向人启示这位基督。所以新约讲到的说，旧约是新约的什么影儿，是个影，影儿只是个影，你看这个影是什么呢？看不清楚，好像门口有一个东西走过来，你说这个影是什么呢？看不大清楚，但是我能分辨出来好像是个人。一敲门一看，纯明，纯明回家。所以到新约我们今天就是，哦，原来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神上帝回到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讲到了说，这婚宴婚娶，我们有基督一样的生命，他儿子一样的生命，我们与他基督联合成为一，他是我们的头嘛，我们是他的身体嘛，所以我们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都是一贯的概念。我们回去呢，我就不讲太多这个呢，因为这个想我们思想的空间非常的多，因为你们呢有些经文的话呢，你们自己需要自己去把它穿起来，不要我找给你们，你们自己把一些经文都能够传起来，五章二节是吧？还有 好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传起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补充？
就是对，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平安祭放在赎罪祭和燔祭后面，就给我一个提醒吧。
嗯，
就是通常我们很重视的就是罪得赦免这一步。
嗯。
就是感觉到好像我罪得赦免是靠基督，
嗯，
等我进门以后就是靠自己了。
嗯，
其实在神面前罪得赦免是靠基督。
嗯，
与神持续相交也是靠基督，就是这个是神所预备的一个与他相交的媒介了。
嗯嗯，
就是最就是刚才我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上讲到，因为基督的血，就他的血是撤去了律法咒诅我们这些规条，
嗯，
免了冤仇，
嗯，
促成了这个和睦，
嗯，
但后面又讲到，同样是这个基督的血，
嗯，
使我们可以与众人和睦，
嗯，
成为神家里的人，
嗯，
这就进到关系里了，
对，
所以都是靠着，
嗯，
这一位中保，
嗯，
这个中保既是我们得赦免的中保，也是我们过与神相交生活的中保，
是，
啊。
所以说我们不是单单说哎，我是基督徒了，如果我们是说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是好像我们又跟神没什么关系，那就不是基督徒，所以一定要进到这个关系当中，与神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中国桥讲的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就是与借着基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信心嘛。还有没有补充？
这个祭叫平安祭，
嗯，
那我们就会想真正的平安在哪里，
嗯，嗯，
然后就看到他这个是指向主耶稣，
嗯，
真正的平安，
嗯，
那我们在旧约上面也看到，
嗯，
他们说沙龙沙龙平安平安，嘴上满是平安，但是心里却是
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那我们就会想到这里真正的平安，
嗯，
真正的其实这些祭都是指向主耶稣，
是，那刚才。纯明弟兄也讲到说，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吃喝很重要。吉民说的，哎，真的，
他是很重要。
我想
表明一种关系，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表明一种关系。
基督徒他的吃喝是为了荣耀神，
嗯，
基督徒的吃喝是荣耀神，那叫什么？那叫爱宴。非基督徒的吃喝叫什么？荒宴。圣经里边对不对？荒宴、醉酒等类，对不对？所以那叫荒宴，荒宴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很荒唐的。就是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靠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好，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呢，活着靠两样东西，一样是食物，另外一样呢，神的话。这样的人他是明眼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吃饱了他可以走。不认识神的人靠什么活的？食物，所以呢，这些人是瞎子，他们就乱走，他们还以为是锻炼身体，还以为是养生，所以我们就明白，吃喝是要荣耀神的，这是保罗说的。我们打开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吃喝一定要荣耀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吃喝呢，我们不要觉得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吃喝说，哎呀，你们大吃大喝，不是的啊，不一定的。但是如果真的大吃大喝，那就叫荒宴了。
我们不仅有肉体的时候，还有属灵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或吃或喝，或者你做什么，都要以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因为我们吃喝的时候，神也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你要讲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形象来显明出来的，所以吃喝很重要。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
圣餐非常重要。
对呀，啊，这是看到圣餐了。
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陷在罪中，
嗯，
就会停掉他的圣餐。
是是是，
不能再相交。
这是教会的纪律之一，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就跟这个平安祭是一样子的。如果你没有洁净的话，你吃这东西，你是吃喝自己的罪。那是得罪神的，所以才说你们领主圣餐之前，你们要反省自己，要自省，然后认罪悔改，然后再可以去拿那饼那杯，这跟这是吃平安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的，这个我们需要去教训的。所以圣餐是我们明白那是主的身体，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些事情我们都把它可以穿起来。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具有实际的意义。平安祭很有实际的意义，当然了，每个祭都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开始明白一点点平安祭第三章，或者说我还不明白，是不是有明白一点了？这个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旧约是新约的婴儿，
对，
都是指向新约，
对，都
是
指向
基
督。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常来到基督的面前与他联合。我们如何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你就常常来到他面前嘛。 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对不对？在他的话语上我们不断的长进，求他所差派来的这个真理的灵来带领我们，来保护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来加我们力量，这就是有关系吗？所以我们就这些我们都可以再放开我们的思想，在圣经那边我们再想这些事情。我们讲到了说加拉太书说律法，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爱，保罗说律法是显明人的罪，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在加拉太书讲的时候，律法是指向基督，可以将人引向基督。所以律法是爱，怎么理解是爱呢？律法是冷冰冰的，是定罪的，怎么是爱呢？所以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律法是爱。律法显明人的罪的时候，表明什么？无论你法利赛人，无论你是什么撒都该人，你无论怎么敬虔，你都达不到上帝完美的标准。然后怎么样？就开始去寻求基督，因为我不行了嘛。当我们讲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寻求恩典了。所以这律法是人造出人的罪，并且造出人无能为力，达不到这个标准，他就开始去寻求恩典。很一样，很讲。比如说，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说纯明，你给我做一个这个大理石的台面，这个台面我给你提出的要求呢，远远超出你的技术水平，超出你工厂的生产能力。
所有的人，
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会找更高级的人来说，帮我做。所以人也一样，当神的律法出来的时候，显明那些敬虔的人有罪，不敬虔的人也有罪，那些觉得说完美的人也有罪。糟糕了，就相当于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时候他就神就说，你看没看到那个赎罪祭？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平安祭？平安是借着那来的，不是借着你来的。人就去，所以这些律法就是指向基督，把人引向基督。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思想，在圣经里面思想，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明白这道理，我们就会去寻求基督。我们不会在那里边说，哎呀，我在那里刻苦己心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是靠刻苦己心称义，因为我们不是靠刻苦己心称义啊，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靠刻苦己心称义，而保罗说刻苦己心要什么？说叫神服我，那是什么？那是感恩的，因为我爱神，我不能够犯罪。如果说我今天就昨天我们也讲起来，我们这些话语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带到旷野忍受试探40天，他肚子就饿了。魔鬼就跟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面包，你把它吃下去就不饿了。主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讲出这句话，他饿不饿？
饿。
他饿，咋不饿呢？还是饿。这就叫刻苦己身，我饿，但是我不能够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不能够得罪神，我饿我认了，这叫刻苦己心。为什么？因为我爱神，因为我爱主。为什么？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饿算不得什么。有一些人怎么样殉道，人家拿走他的生命无所谓，为啥？因为我爱我的主，我宁可失去我这个脑袋，我也不会否定我的主。为什么？因为我的主给我应许了，必叫我从死里复活。看到了，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想的时候，你看对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帮助了。这个平安祭就开始，虽然是个讲个平安祭，哇呀，看不懂，跟我们就开始有关系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和这位大祭司建立关系，我们不会丢开他的肉，丢开他的血，我们在那里哇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也不会骄傲的，我们而是单单的要仰望这位大祭司，然后怎么我去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认识他，遵行他的命令。然后有一天是他的心腹参加着婚宴，三方聚齐了就好了。好，对不起，我们不能再讲下去了，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若不是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就是灭亡，我们就是在父神的愤怒咒诅和刑罚当中永远的灭亡。主，但是你却成为了我们的平安，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使父神的愤怒得到平息，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可以披戴着你的血，奉着你的名回到父的面前。父成为我们为儿女， 我们就成为父家里的人，我们有一天也要负着筵席。主啊，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将我们带到这荣耀的地位当中，与我们这卑微的人，与我们这如蛆如虫的人要建立关系。你借着你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来归给你自己，你又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成为荣耀，使你的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得到称赞。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主，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就愿你的圣灵每天保守我们，你的话语每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新生的样式，让人看出我们是新造的人，让人可以看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常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常有你的荣耀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上边能够恩上加恩，在你的力量的上面能够力上加力，使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面对，就像你所应许我们的一样，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在你的里面得了这平安，求你也将这平安保守在我们的心里，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外面的环境的变化，都不至于失落。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